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今天我们要看金灯台三十一到四十节啊。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现在可以来拿，我这里还有一些。对不起，下册的讲义啊，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就是从二十五章到四十章啊。我们进度有点缓慢，因为每一个差不多每一个物件，我们讲都要讲一次，甚至不止讲一次，因为这是圣所里面的物件，是会幕里面特别要紧的物件。也不要忘记，所有这些物件都指向一件事，就是要做神的居所啊，或者说要让神跟我们联合啊。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一起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酒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灯台两旁要插出六个枝子，这旁三个，那旁三个，这旁每枝上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有三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从灯台插出来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灯台上有四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灯台每两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接连一块，灯台出的六个枝子都是如此。球和枝子要接连一块，都是一块金金锤出来的，要做灯台的七个灯盏。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是要金金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塔连的。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这里提到灯台，也提到灯盏。在别的地方讲到会幕里面的金灯台的时候，会提到祭司要在那边有跟灯油有关系哈。可是在这里你又觉得他的灯台好像是蜡烛，因为他提到蜡花剪，我不知道，他也许两种合用吧，我不晓得。金灯台一般呢我们会觉得他讲到耶稣是世界的光啊，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说我是世界的光，世上的光吧，世上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主是世界的光，也对跟从他的人成为生命的光，这是一方面。但是金灯台一般也认为他表达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要做世上的光，这是主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所以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好像灯一样要放在灯台上，不要藏在斗里面啊，不要遮盖起来，要照亮。所以事实上会幕里面的所有物件，我们几乎都可以想这两方面，一个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什么，一个是我们也要成为世界上的什么。所以这整个会幕你可以说就是在讲基督，但是也可以说它就是在讲教会啊，本来就是基督与教会要联合的。这个灯台当然作用主要是要发光，可是我觉得所有这些物件里面，似乎神在告诉摩西要怎么样造这些物件的时候，讲到金灯台，似乎他用更多的功夫要描绘要把它照得多么的漂亮， 很华丽很漂亮的样子，不只是它是金子去锤出来的，那本身就已经很漂亮金光闪闪的，而且它还上面还有各种要做的要雕刻，黄金大概不能用雕刻来讲，对不对啊、哦？就是反正就是铸造出来，这个这里说锤出来的哈、哦，有杯有球有花等等，而且有好几根枝干，嗯，好像神希望我们，做世上的光的时候，不是只是去发光而已，他希望我们表现得很精致美丽，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基督徒会想到我们要做世上的光，就想到要传福音做见证，有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要去跟世界上的人表示神的标准是怎么样的，世界上的人做的事情是不对的，他们觉得这是发光的意思。可是即使是，你也不要忽略了主在讲到金灯台的时候并没有把它说成是探照灯，并没有，而是一个很漂亮的灯台，是要让人觉得很能够欣赏，很美丽的，很优雅的，也有的人他们以为做见证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表现出神的超然的作为，也就是有一些神迹表现出来，就是一个很棒的见证，有可能是，可是仍然不要忘记了，像金灯台最主要给人一下子看到的并不是那种什么很超然的神迹，而是有亮光有美丽华美，是像这样的，这个不太一样，对不对啊？我们会这样想，应该会影响我们在世上怎么样活出神来，活出神的道来。今天确实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把活出神的道或者说见证基督几乎都定义成，如果我们能够行出更多的神迹来，就在世界上有更多的这样的见证。另外一些人，这里面也有重叠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就觉得要在世界上让世界听得见我们的声音，我们对于同性恋的看法啦，对于堕胎的看法啦，对于政治的看法啦等等，那就叫见证。或许，可是不要忘记，金灯台是精致美丽的。事实上，当我们想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这些所谓超然的事情的时候，也要记得一件事，在希腊文里面被翻译成恩赐的这个字 charis 这个字，它的原来的那个字的意思不只有恩赐恩典礼物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美丽优雅啊。所以你不要只着重于它的超自然的表现，真正恩赐能够被神使用啊，常常应该要表现出优雅来才对啊。这我们看摩西这样记述神启示他的灯台的样子，不知道会不会知道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可是我们有一个今天还在世界上你看得见的，有一个地方好像给我们看见很可能圣殿里面的金灯台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主后，就是公元70年罗马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围困了3年半，在主后70年攻破耶路撒冷，本来是一个罗马将军威斯帕先生在做主将在攻打的，可是打到一半好像是尼禄皇帝去世吧，所以元老院，罗马元老院就选出新的皇帝来，选他做皇帝，那当然做皇帝比做主将好重要多了，他就放下打仗就回罗马去登基去了，把 剩下的围困耶路撒冷的工作交给他的儿子，他儿子跟圣经里面那个提多书里面提多同一个名字 Titus。 所以你知道罗马打胜一个地方打胜一场仗都会有凯旋的凯旋礼哈，那这个凯旋礼就变成由 Titus 用提多将军，后来他也接续他爸爸做皇帝来享受这个凯旋礼的荣耀。当他回到罗马的时候，他其中一个就是弄了一个纪念碑，不是一个像直直的碑，而是做了一个类似巴黎的凯旋门一样的一个像这样的东西啊，凯旋门没有像巴黎的那个，巴黎那个凯旋门是跟拿破仑有关系的，是没有那个那么宏伟那么大，小一点，就叫做提多拱门，好像现在还矗立在罗马吧啊。而上面因为那是一个凯旋的一个标记，所以会雕刻着那些犹太人怎么样成为奴隶的，绑着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图也包括了他们在圣殿里面掳获的东西，而上面就有一个被我们今天都觉得应该是在讲金灯台的东西，大概就是差不多现在你常常在图片上看的样子其实那个是不是真正的摩西的金灯台的样子我们不知道，因为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照摩西的金灯台照，还是大卫得着别的启示，我们不晓得但是金灯台应该大致上差不多那个样子有一位德国弟兄他把会幕做了一个模型他是我所看过把会幕无论是用图或者是实际上模型做得最漂亮的，而且我觉得里面应该也有很多地方蛮合乎圣经的，我不敢说每一个细节了，因为圣经有一些地方没有那么的细腻的讲所有的规格啊形状啊等等很多年前有人把他做的这个，他也做了一些幻灯片送我。后来我在德国，那时候义珍谭勇在德国的时候，我托他们帮我买，我买了很多套。到最后一次我买了十套以后，才发现我没有跟上时代，因为人家已经都不用幻灯机了，都是用电脑，都是电子档。可是因为我有那个他那个图片，后来我们用那个制作了图，我没有觉得我有违背版权的事，因为我光帮我刚跟他买幻灯片就花了很多钱，所以应该没有那样的问题。所以现在我的电脑里面有这个他的图片，我今天给你们看其中一些图片。这是他造的会幕的模型，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看我秀过这个这个是真的有东西，不是图画是照片应该是这个我们会逐一的讲，我们现在都在讲的都是来刚刚那一幅，对不起，刚刚那一幅我们现在讲的都是这个被称为圣所的你的游标也帮我比一下嘛，因为别的会堂或者直播的人看不到这就是圣所后面是至圣所好，我们看第28号，这是把帐幕拿掉之后圣所里面的三个物件，你从下面开始，也就是从东边的门进去以后，左边那就是南边就是金灯台，右边是金桌子，上一次我们提到的陈设饼桌子，正对的是金香坛，这之后我们会讲的。然后这个幔子后面是至圣所，下一张。你其实点那个就可以了，点。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金桌子陈设饼桌子，有两摞的陈设饼嘛 OK 下一张，哎，多半人都把金灯台画成这个样子了，不过我所看过画的最漂亮的就是这个。你看哈、哦，它一个六根枝子啊，连主干就刚好七根，对不对？嗯，犹太人蛮喜欢七的这个数字，可能神也蛮喜欢的。然后它有这个叫碑是吧？有三个碑，这个有三个碑，可是中间这个干有四个碑，所以三乘以六十八加四有二十二个碑，对吗？有没有弄清楚我在说什么？就是再讲一遍，这里有六根枝干，每一根枝干都有三个碑，三乘以六就十八，中间的这个主干有四个碑，十八加四会加吗？二十二哈，嗯，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其实我不知道摩西的金灯台有没有真的这么漂亮，我不知道。好，金灯台有六根枝子，加上主干就一个七枝灯盏哈、哦。我来应用一下，既然圣经也不时的会。着重有一些特别的数字，嗯，好像神也喜欢这样，所以我们就稍微应用一下，也许他有这样的寓意啊，伊索寓言的寓意，我稍微应用一下。嗯，我想到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就应该像金灯台，对不对？啊、哦，一方面有基督的光在我们的里面，一方面我们要。发出光来，我就想到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灵，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良心，我还加一个我们的想象力，还有直觉，常常觉得我们生命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圣经比较长，就只讲两个啦，一个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跟我们的言语啊，那。其实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感情这两个有点相对的东西，是我们这个人身上最常表露出来的东西。另外有一个比较内在的，就是我们的良心，别人不一定看得见的，可是那又很影响我们这个人啊，也是神喜欢我们影响我们的。我有时候说良心就是特别是我们这个人跟神相交的地方，很重要的相交的地方，嗯，还有意志等等，嗯，因为还有想象力跟直觉。我从年轻的时候认识主之后，很自然的很渴慕神的话，而且也不只是读神的话，而且领受神的道，那种很自然的领受，你几乎不是带着一个说我要去遵行他的态度，可是是真的在遵行他，因为你就是领受他，就接受了，就觉得就是这样，那就是就会很自然的就想要活出那个样子来。然后慢慢的我就发现，他这整个我们这样子领受神的道，他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包括我刚刚讲的这七个部分，都好像被照亮，都变成不一样啊。这个不是我出信主的时候就会去想到的，这都是过了很多年以后自己回顾的时候想到的。但是我回顾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已经信主30年很老练的时候的状况，而是回顾到出信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就开始在做像这样的改变的工作啊，我们的心思意念真的是被他改变了。嗯，不一定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在这一方面都会觉得很明显很突出的就意识到这种改变，可是在我身上确实是，但是因为在那个之前我是一个很标准的书呆子，除了学校功课以外什么都不太去管，而且不太有思想，不会去思想什么人生的意义啊什么像这样的。那个时候我们参加校园团去办的 福音营的时候，他们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时代正在流行那个存在主义，而且是反神的存在主义，沙特、考缪这些人。那校园团契的同工就觉得怕年轻人因为这些而使他们不容易接受福音，所以他们就在下午的时间就有那个叫什么 workshop 是不是，来像分组一样，来有人带我们来讨论这里面的事。我怕死的那个聚会，你知道为什么怕死吗？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存在主义，我也没听过卡缪，也没听过沙特。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像这样。所以我常上一个礼拜我也跟大家讲，我可以说信主以后，圣经称为我第一本真正自己想要去读、认真读的一本书哈。那我就发现我的心思，我的思维的方式非常巨大的受影响，而且这真的是你用 enlightened 来讲，它叫点亮，一点都不过分，是真的点亮。你好像开始明白许多生命的事情所以我完全能够从我自己的经验里面非常肯定所罗门讲的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是真实的。在那个之前，我是很会读书的人，可是我很清楚知道那个不叫智慧可是当我们在神的道里面，我们会真正得到生命的智慧我们的感情也是这样，这是我也常常提到的，我们怎么样因着神的道在感情上有操练。我特别觉得这是今天许许多多的人的需要，很多的人，就这个时代的人，可能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更不去借着神的道来改变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感情太随意了可能也是整个时代的影响，大家都在强调你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权或者什么，所以就不觉得应该要这样，好像去做这一件事似乎是在扭曲我们这个人的人格，才不是嘞！我们里面有一些东西是需要被纠正或者至少需要成长的，你让他原来的样子怎么叫让他原来的样子去有改变，怎么叫做扭曲他呢？难道我们应该一直维持生下来就有的很幼稚的情况才叫做不扭曲我们？当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感情变得成熟是很要紧的事，而神的道真的帮助我们这样在良心在意志上也是可是我也特别提到想象力。我在信主以前，我现在回想，我觉得我真的是蛮没有想象力的一个人。其中一个表现是我很不会画图，然后我也很没有创意我是学物理的，理论上应该有创意，可是我真的没有创意。我当年大专联考物理分数不是像别人期待我应该有的那么高分，蛮高分的啦，可是没有那么高分。其中一个原因是，其中有一个大题目是要我们设计一个实验，我就是设计不出来，因为我还没有创意。照着人家已经讲的去读，我读得很好，就是没有创意。可是借着神的道，可能刚至少刚开始的时候，借着传道的人他们怎么样诠释神的道，我发现神的道是一个充满了创意、充满了想象力的事情。事实上，神造这个宇宙本身就是，有人这样形容说，好像神想要说，来，我来看看我的想象力可以发挥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他创造这个宇宙。当然，这个宇宙远远无法完整的描述神的想象力，它比这个伟大多了。就像好像有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艺术家讲的，就是神手中拿了一小个像陀螺一样的东西，好像他的小玩具，他们说那个陀螺的样子的东西就是他所创造的整个宇宙。 意思就是他整个宇宙也不过是他一点点发挥而已哈。可是对我们来讲是可以很实用的，我因着神的道逐渐的更开广我的想象力，而且你一样可以用 enlightened 来讲它，就是好像被照亮了。嗯，对我来讲真的是这样。如果你不太晓得在讲什么，你常常听我讲到应该会有一点知道，我想我讲到应该还算蛮有想象力的，蛮有创意的。其实那是从圣经本身学的东西啊，它就是像神的话就是像这样。所以当我们一想到神的道，就以为说神的道是从神来的，这个至高的道就应该是说一不二的。你知道这种想法害了很多人，这个绝对不是神的道想要表达的东西。那些要把神的道说成是绝对的，是没有错误的 的人，也附带了传导出这种观念，那是在害我们，那个使我们的想象力没有办法跟上神。因为我们遇见一个东西就已经把它限定住了，我们就有可能，如果我们活在主耶稣的时代，就有可能看见约翰禁食不吃也不喝，我们说他是被鬼附了，然后看到主耶稣又吃又喝，在宴常常在宴席上教训人，我猜主耶稣吃起宴席来也吃得愉快，他们就说他贪食好酒。所以他们都是已经有自己的框框来看事情，所以他们看见主看见神的道不会对他们有什么造就，你知道吧，因为他们的东西已经硬了在那个地方不会改变。可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要从神的道学的东西，被照亮的东西，不只是悟性而已，而是像我刚刚提的那许许多多的事都是这样。而一旦你在你的心思意念感情良心甚至想象力上都更多的被神照亮的时候，你 生命当中就有一个东西也会被神照亮，而那个东西将要成为你生命当中最贴近神的东西，就是 instinction， 就是 instinct， 就是直觉。直觉是不是叫 instinct 啊？就直觉，我们叫做直觉了。其实你也可以说那就是神对我们说话的地方，对吧？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被神照亮。圣经没有把七个灯盏解释成这样，刚刚那是我的解释哦，可是给你做参考。既然这些我们相信都有寓意，那么我这样解至少应该也不是什么错误的事情。可是如果有别人解释成别的，我想也很好啊。在这里我用了大卫的一句话，是我也很喜欢的话。大卫在诗篇36篇里面有一句话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觉得这是对金灯台的描述最好的圣经话语之一了。我们是在神的光中得见光的啊。其实我们对于光的本体，包括对神的本体，我们很难有很多的认识，很难描述这个。但是神教导我们的方式是借着光照亮许多的事物，让我们明白。当然当我们更多这样认识明白神的光所照亮的事物之后，不知不觉我们也会对光的本身有更多的认识，也就是对神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七支灯盏上，我们刚刚看那个图的时候，我们提到它一共有22个杯，你还记得吧？两边六根枝干各有3个杯，中间的主干有4个杯，一共22个杯。犹太拉比就喜欢这样，他们也很喜欢数字，他们就认为这是在讲到希伯来文的22个字母。你知道英文是26个字母哈，希腊文新约希腊文写的是24个字母，旧约是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所以犹太人蛮喜欢22这个数字的，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哈。也因此诗篇里面有很多有22节，因为他们是有字母诗，就是第一节是 A 开头，第二节是 B 开头，像这样。当然希伯来字母不是 ABC 啊，但是就类似这样。 他们借着这个也许就可以这样讲，换句话说，这个会幕就承载神的道，因为那些字母是用来写出神的话语、神的道嘛。那对教会来讲就是这样，教会会幕可以讲到教会，教会应该这样承载神的道，活出神的道。我们要矗立在世上成为灯台啊，我们应该要有神的道。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讲得很清楚的一段话，我们可以来读这一段经文，腓立比书第二章14到16节。腓立比书第二章14到16节，这是基督徒应该要熟悉的经文，最好能够背的经文。我们来读，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读到这里就好，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觉得这是另外一段圣经的话，是很能够用来诠释金灯台的一段圣经的话。那金灯台除了是把神的道表明出来以外，还有另外一方面，因为金灯台是点有灯，里面是用油来照亮的啊。我刚刚提到，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也会用像蜡烛一样，还是不晓得。无论怎么样啊，包括油，所以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也自己告诉我们说，你的灯要点着，可是油也要多预备，对吗？啊，那油一般在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常常都被人家认为是在讲到神的灵，讲到圣灵啊，那也就是讲到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做金灯台，做世上的光，其中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应该常常充满了圣灵，你也可以说常常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甚至可以说你就活出神的同在的生命来一样。你知道这是从圣经最起头神就标出这是一个他想要做的工，想要得着的人就应该是这样。我们从亚伯拉罕看起就是这样。今天我给大家看几处创世纪的经文，讲到这几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祖这一件事。创世纪21章22节，创世纪21章22节，这里腓立斯王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你看上下文就知道他是在描述说亚伯拉罕给他的感觉，亚伯拉罕住在他们中间，亚伯拉罕就是像这样的人，神的儿女都应该期待自己是这样。人家也就是说我们也许我们在职场上或者我们住家的附近旁边的人看我们应该是这样看的，就觉得这个人他行什么事都有神的保佑，那当然就包括了神的同在。23章第6节，创世纪23章第6节，这是另外一次当亚伯拉罕为他的妻子去世之后要买一墓地的时候，当地的赫人提到他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我觉得他们这样讲亚伯兰的时候并不是只有客套话而已，而是很真实的。以撒也一样，创世纪26章28节，虽然圣经没有提到以撒太多的事迹，可是还是讲了这一段话。创世纪26章28节，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也是腓立士人，他们这样提到以撒。当他们在挖井这些事上有争论的时候，也就是那是一个对立面的一个局势底下，对方居然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明明的看见神与你同在啊！你羡慕吗？神当然应该羡慕这个，人家看到我们会觉得在我们身上有个标记，就是神是与你同在的啊。 雅各也是一样，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七节，创世纪三十章二十七节，这是他的舅舅拉班说的。后来他的舅舅拉班更加的恶待雅各啊，给他的工价。可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开始要聘雅各做他的员工，要给他薪水的时候，他是这样跟他说的。拉班就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嗯，当神的儿女真的活出生命的道的时候，应该他旁边的人会有时候会这样说话，或者会这样想事情的。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先知撒迦利亚提到将来的远景，我想在福音的时代将会有的事，他也提到这一件事。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这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四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嗯，那我们相信先知们在讲到这些看起来是在指归回的犹太人的话，其实都可以用在教会身上，因为使徒们常常引用像这样的话用在教会身上，所以这个也可以放在教会里面。教会应该扮演的角色不是只有努力传福音要拉人进教会，而是别人会主动的看见，而说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去寻求耶和华，因为我们看见神与你们同在。嗯，对，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上回我们提到，之前几周我们提到，像约柜、金桌子这些，神都安排不是用车子用什么来载的，而是用祭司要用肩来扛抬的。其实会幕有不少东西是要用车子载的，你知道吧？因为很多很重的东西，可是这些器具其实也蛮重的，却要求都要用肩扛抬。我们都相信这个有它明确的寓意，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所表达的，我们都应该是由人在承载这些事，而不是只用一个策略一个做法这些事情来表达的，是这个人的生命来活出来来表达的。就像我们读的腓立比书讲的，要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一样。所以这种我们应该是生命碰生命，这样来想到我们传福音做见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的教会，而且被认为做得很成功的教会，很多人的教会，他们有各种策略方法，有的时候让有一些基督徒甚至年轻的传道人以为他服事要成功就要学好这些方法。有时候学这些方法是很好的事，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不舍得回到那个最原初的根基上，就是传福音应该是生命对生命的事，应该是这样。所以我讲一些例子，美国大布道家穆迪，他差不多150年前的人物，无数的人在他的布道会里面认识了主。以前的大英百科全书，现在大英百科全书有可能把这一句话删掉，可以前的大英百科全书提到这个人的条目上面 Dwight Moody 说，这个人把100万人带进上帝的国度里面，是这样写的。所以他在布道会里面有很多人因他信主，可是你知道这个人一直都记得传福音的基本的东西，他没有用他在布道会带了多少人信主来定义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没有，他要求自己每一天都还是要有 至少有一个人他当面跟他传过福音，做过见证，即使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讲很长的话，也许只有一两句话，或者是在他面前表现出基督的样式也可以。他坚持自己要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他特别的忙碌，然后布道会晚上布道会结束以后已经非常疲累，上床以前忽然想到他今天还没有一个个别的传福音，你知道他会做什么事吗？他穿上衣服跑到外边去，那都已经晚上夜深了，看到路灯里面有一个可能是街友靠在路灯旁边，他就过去给他传福音，他一定要这样才回去才能够安然睡觉。我没有期待你每一个人都要跟他做法完全一样，但是我自己有的时候被邀请在一个福音机构对他们同工讲道，有一些时候我会觉得想要提醒他们，他们可能是一个很成功的福音机构，他们叫福音机构就是以传福音为主体的吧，无论是用文字的工作，有的用艺术，有那种别的方式传福音，可是就是像这样啊。可是有时候我会提醒同工们说，你虽然身为一个成功的福音机构的同工，并不表示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一定要有自己，不是在事工里面，而是你自己有一对一面对面遇见人的见证。我自己一直都觉得应该是这样。我简单提一件事情，也有一些人关心的事，就是最近大概两个月来吧，有一件事情是很多人在关注的，就是他们的 AI， 就是 AI 以前我们叫做机器人，其实讲机器人不太对了，因为它不一定要做成像魔鬼终结者一样一个人的样子的机器人，它就是人工智慧， AI 是人工智慧的意思，对不对？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吧，AI。而最近他们弄出一个东西来，这个是在上一次元宇宙的这个冲击之后的下一波的冲击，而且这一次的冲击好像影响更大啊，就是他们弄出一个 ChatGPT， 是不是叫做 Chat， 他们怎么讲，就是交谈的机器人，差不多是这样。你知道吗， GPT 是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那什么意思呢？我先讲它的作用，它就是一个像一个软体，然后你可以问它问题，它就会回答你，是机器人回答，不是有真人在那里。可是问题就是他回答的问题那么精确，那么丰富，而且很多都很正确，所以好像很快就有多少人上这个线啊，一亿人还是十亿人，反正全世界有一大堆的人上这个啊。你们听过这个吗？我看见也有一些人，我从不同的管道看见人家跟我提到这个，他们把他们问他问题的结果他的回答传给我，哦，他问的是圣经的问题，前两三期的论坛报有很多篇幅讲到这个，其中有一个牧师就提到，他就应该也是一个神学院教授，就问了 ChatGPT 说请解释三位一体，这很可是神学上很不容易的东西，你知道吗？我看他列出来了一二三四点这样整个的解释啊，哈，我差不多同意那一个神学院教授的评语，他说如果他是我的学生之一他会得最高分。他写的他的回答真的是非常的精确，还有一些问题是像我们在做辅导智商教牧协谈的问题，他也是回答的我想比很多传道人都回答的好，只有一个他回答的不太好，有人就半开玩笑的跟问他一个问题，说意思就是说请描述士林喜安堂， 他的回答都是正确的话，但是都是一般教会会有的东西，至少他会分辨士林学长是一个教会，他没有以为可能是一个卖毛笔的地方，没有，他认为是一个教会。可他讲的是一般教会，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被输入这种资料。这个 AI 是这样的，他的名字本来中间那个字就是 pre-trained， 就是你要预先训练他。可是那就表示那些预先训练他的人输进的东西，应该比方论到神学上的问题，他们找的是很正统而且很优秀的人来输入这些资讯的哦，而不是像很外行的样子。你知道有一些书里面提到圣经的话的时候，他们翻译的时候就会翻得不太像样。他们不是哦，他们是很专业的找那个最好的哦。所以教会就会觉得，会不会我们以后传道人都会被他取代的？有人就问我说：“那你以后就让他帮你预备奖章就好了吗？”我不太愿意，我还是喜欢我自己来啊。我也喜欢人对人的这样的传福音或者说辅导智商，但是我并不把这样的东西就去觉得教会要很紧张，然后几乎要跟他对立。我不觉得这样，因为毕竟它就是人输入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讲，那个东西跟什么类似呢？跟当人类开始知道 duplicate， 就是复制人的声音，留声机啊，或者复制影像，就像录影机像这样，那还不是一样？就是你 pre-trained， 你预先录的东西给他，他后来再重复的去播出，差不多就是这样。只不过里面你说他有用到智慧，可是我们的无论是电视、电影机、电脑也一样有用到这些啊，哈。所以其实我有一点把ChatGPT 就看成有一点像这样啊，但是其实我有一个学生问我这个问题，要我在后天我们的课程里面回答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还不太是我们能够很完整的回答这个的时候，因为他才方兴未艾，才刚开始而已，你不知道他怎么发展。我刚提到那个发展似乎都很好，对不对？他们找的来输入资料的人是这样的，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如果有一天整个世界的氛围改变了，就像美国在1960年代之前还很有敬畏神的样子，之后就一直的走下坡，当如果整个世界这样走下坡的时候，他们再去 pre-train 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找谁来 pre-train 你就不知道了，找谁来预先去训练，到时候你就有可能问你一个问题，他出来的是异端邪说。所以这些东西都还要看他怎么发展，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带着一个就是敌基督这样反对他，不会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就是最好的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是由他自己来传讲神的道，不是 AI， 他也有可能弄出异端邪说的，不是吗？所以我们应该去留意的是这些更细微的事，而不是这个整个外面的一个架构，不要太快对这些做出评论来。像以前的人，电影机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基督徒就是很二分法的直接的说那是魔鬼的东西，后来很多基督徒都在使用电影，电视机刚出来也这样，对不对？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用这个来推理，来想到这个也许会有更正确的对应的态度。好，但是无论怎么样，圣经教导我们这些事情，属灵的事都应该由我们肩来扛抬，也就是应该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承载这些事，而也是从我们的生命发出来服事。所以你扛抬约柜，意思就是说你要自己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而不是只是传讲这种道而已。你扛抬金桌子， 你必须自己是以神的话为你的粮食，以神的话为你整个生命的核心的人。你扛在金灯台，你必须自己活在神的荣光里面，也因此有光照在人的面前啊，就是这样。之后我们要提到金香坛也一样，不是你教导祷告或者带领人祷告，而是你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主在登山宝训要人家做的事，你不要只是祷告在别人面前。那个我觉得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你必须是你自己里面你就是一个祷告的人。可是关于金灯台，我让大家再读一段经文，民数记第八章一到三节。民数记第八章一到三节，来，我们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亚伦便这样行，他点灯台上的灯，使灯向前发光，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很有趣，这一段经文我希望大家注意，这个在出埃及记讲会幕的规格的时候没有讲到这个细节啊，可是在民数记后来摩西在叙述祭司的职责啊这些的时候提到，每一天要进去点灯是他们的其中一个职责。而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啊，也有许多基督徒许多传道人会注意到这一段话。他说这个灯要向前发光，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原来原文希伯来文原来意思就是说照亮前面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也有点好像多此一举，根本不用讲，你灯当然不太会照亮太远的地方，就是照亮前面的地方。但是好像神特别想要表明这一件事。那如果用在主身上，会不会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你想要得到神的光，你就要更靠近主不要远远的看主，然后远远的加上批判。你要真正你的生命去靠近神的时候，神的话语才真实会发出光来。用在我们身上也许更实际一点，更不是实际啦，就是更传神一点啊，就是我们要照亮就我们前面的地方，就是我们靠近的地方。所以有一位诗人就借此写了一首诗歌啊，在我们的宣道诗167首，它就叫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就是你要照亮你所在的角落啊。这首诗歌被有一些看重宣教的人有点批评，因为他第一句话这样写的，你不要等到能够做很伟大的事情才去做，你不要等着要去把亮光照耀到远方，一直到远方去宣教，你应该在现在的职责上，许多的职责上就要忠心，要照亮你所在的地方啊。其实我觉得注重宣教的人大可不必批评这个嘛，这是真理的两面嘛，对不对？因为有一些人他们确实是这样，就像有一本书，哪一本书啊，一个世界文学古典名著，提到有一个人，一个妇人，人家他们就说他看不到比非洲更近的穷人，大概是意思就是说他整天都表现得很有爱心，关心在非洲的饥饿的人，像这样，可是他身边他自己的儿女他都没有好好照顾，让他们挨饿，就类似像这样。对那种人而言很需要这种诗歌，对不对？那如果对那种留在自己的地方然后就懒得出外的人，那也许他们应该多听一点宣教的讯息。这一段时间我们主日在讲使徒行传，迟早要 讲很多这一方面的事情的啊，所以这首诗歌还是很好的，是合乎圣经的。有一些人在远离的地方，在偏僻的地方，甚至被一些东西挡住，你要想办法，好像拨云见日一样，让乌云消散，好像他人家能够看得清楚，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可惜我们宣道师的中文翻译的不是挺理想，有的没有把原来翻译出来，但是还是有些歌词很好用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天我们重新给他翻译。可是就这样，我觉得我们想到金灯台，那我也让大家想到民数记第八章的这段经文，要照亮你前面的区域。
我们来唱宣道诗167首，我们以前没有唱过，如果你需要谱的话，你就自己拿绿色的宣道诗167首，为主发光。
这首诗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首 Brighten the Corner。